加拉太书第一、第二章。加拉太不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地区，也就是现今土耳其的一个地区。在加拉太有好几间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在这个地区努力地传福音和建立许多教会后，有些人来扭曲保罗所教导的福音，这些人开始传讲了另外一个福音，那不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如果你告诉我，只要我信耶稣基督，神就会赦免我的罪，算我是个义人，这是好消息。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一定要遵守某些规定规矩，遵守什么条律，遵守神的律例，才能算为义人，那就不是好消息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所以保罗写了加拉太书给那些曾经被他教导过的人，纠正那些人传讲的是不对的，使受律法捆绑的人再次从那些所传讲信息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我们这些身列外邦教会的人，实在要非常感谢使徒保罗这个人。要不是保罗坚持救赎是由恩典而来，基督教就会变成犹太教的另外一个教派。但是保罗挺身反对这些人，并坚持恩典的福音。救赎是经由信心和神的恩典才有的。所以加拉太书是一卷强烈反对所有墨守律法的文章。任何试图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才能变成义人，或经由我们遵从律例才能得更多的义的，都比不上恩典的福音和因信称义带来的能力。这封给加拉太的书信带来了新教徒的革命。革命，是的，改革了从前腐败的教会。马丁路德就像使徒保罗一样，是那些从宗教模式中出来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他是修道士中的修道士，他也到罗马，为了满足神，他跪着一步一祷告的跪走到那里。在这途中，圣灵对他的心说到保罗的加拉太书信，马丁因这信称义，信心在他心中燃烧着，这才产生了宗教的改革运动。这荣耀的书信使人们自由了，也把人们带入一个因着信心而有与神紧密相连的关系。这书信为所有的人开了一扇门，使我们可以自由地到神那里。因为我来到神面前，我学到了来到神面前，是这封书信告诉我，我能这样做是基于神的爱和神的恩典，不是基于我的功劳长处，我做了多少事，或是我花了多少功夫。那些假教师来，他们第一件事总是说保罗不对，这是假教师们所用的典型的手段。如果你曾经跟一位牧师学习，他是一位属神的人，那些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说你所跟随学习的牧师教的不对。这些假教师好像从来不去传福音，他们总是去找那些信神的人，并且要改变他们所信从的。所以保罗第一件事就是再次确认他使徒的身份，说了下面的话：做使徒的保罗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非常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人们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就是法利赛人问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人施洗的时候说， 谁给你的权柄做这事呢？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呢？当耶稣清理圣龛，当耶稣清理殿堂的时候，他们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保罗，人们似乎总是在找授权的基础在哪里。有许多时候，特别是摩门教会来问说，谁授权让你们施洗呢？因为他们教导说，只有他们有权利授权给人去施洗，他们是唯一的真教会，因为他们是唯一还有十二位使徒在管理的教会。他们的十二位使徒是唯一能授予某人圣职，或是授权人们做属灵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绊倒人也是被授权的。谁给你这权柄呢？这问题也在保罗身上被问到。谁授权给保罗做使徒呢？是谁伸手在保罗身上呢？当然，在当今的教会也有被称为教皇的授权传接，由最高的阶层开始传递。他们授权给人做大教区的总主教，总主教授权给另外的人做主教，主教授权给人做神父等等。再回到彼得，因为有教宗授权，再由主教伸手授权在我头上，授予我圣职，在我心里头，我领悟到这授权的手。回到彼得，你要晓得，你可以看到这架构全部都回到彼得，你可以看到这架构全都回到彼得。彼得伸手在我身上授权给我圣职，整个教宗传承伸手授权的模式。除非一个总主教传给一个主教，再传给一个神父，你就无法被授权的。保罗说，嗨，我不是由人授权于我，我是一个使徒，不是来自人，也不是由于人，我不是找人授权给我，我不是受人的呼召，我的授权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以及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保罗的权柄来自高于彼得的耶稣基督以及父神。我认为来自人的授权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我不在乎人的授权，我相信只有耶稣基督真正可以授权给人做圣工，正式的批准。不论什么人伸手在我身上，不能使我有做圣工的资格。很不幸的是，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些恶棍号称他们所得到的授权是来自耶稣基督，他们是假充内行的骗子，他们是恶棍，但是他们有证书证明他们是被授权来做圣工的。我不在乎人怎么说我，而在乎神怎么说我。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保罗在他给加拉太教会的信里只用了他和他的同伴。通常在保罗书信的开头问安的字句中，常常是有一些很亲密的问候语，但是他对加拉太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有一般的问候语。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希腊字里恩惠基本的意思是美丽可亲的，也带来不用费什么力就可得的意思，也有神学的定义在里面，恩典总含有美丽在里面。恩惠 CHARIS 是典型希腊式的问候语， 平安是犹太人的问候语，叫做 Shalom。 两个通常被保罗一起用在他的书信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保罗书信开头的问候。当他说到耶稣基督时，他宣告说，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世界是撒旦在掌管的。耶稣说，撒旦是世界的王子，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当撒旦试探耶稣时，把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如果耶稣肯向撒旦服服下拜，撒旦要把这些都给耶稣。撒旦吹嘘地说，这些都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耶稣没有为此争执辩论，因为撒旦是这世界的神，因为世界在他的控制之下，是人们给他的。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救你，神的儿女，脱离现今这罪恶的世界，这是神的旨意，要救你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救我们脱离有两个含义，当我相信耶稣基督时，我就脱离这世界所辖制我的。另一个就是有一天耶稣要救我离开这世界。现在他的解救是在世界里，我现在在这里已经得救了，可是有一天他要带我离开这里，那时我就完全的被救，脱离这罪恶的世界。现在我还在这里被救离，罪恶不能再辖制我。保罗在这里立刻就讲到这件事，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你们被召进入基督的恩典，他们被教导了经由信心得救，那不是你做什么事而得的报酬，也不是你应该得的，也不是用钱可以买了，那是基于神白白给你的礼物，不是做工努力或是你有什么优点功劳可以得到的。很简单的，只要你相信基督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对于另一个福音，那并不是福音，就是说那不是福音，不是好消息。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至今还有人叫人要服在某些法律、责任、义务或者是律法的约束，强加他们的规则，规定圣洁的标准，来曲解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那不是好消息。如果你给我许多个规则要遵守才能成为属灵的人，那不是福音。过去许多年，我都是与神维持着律法的关系，尽量守着一些规矩，想要遵守规则，唱许诺的歌，每年我们都唱许诺的歌。当我们把自己交在这些规定之下的时候，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或其他的事。我和神有这些条文的关系，却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我虽然签署了许诺的誓言，许多时候我没有法子遵守，使得我觉得更有罪，更加的内疚。在我经由耶稣基督认识到神的恩典后，比跟神有条律法的关系更好的是，我与神发展出一种爱的关系。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我有多么喜爱这种关系。哦，你说那你可以做任何你爱做的事了吗？嗯，是的，我是这样，但我已经不是很想做很多的事了。 你要晓得我现在过的与神相爱的日子是比我从前我与神处于律法的关系还要严谨的多。你要知道对于我和律法间有一些保留，如果我走过一个牌子，那牌子上面写着不要摸，我就会去摸，上面写着不要走在草地上，我就偏要走上去，我就是不喜欢受约束，我里面就是有一种反抗规则的叛逆性。我喜欢我跟神之间相爱的关系，我不会走在草地上，我也不会去摸，不是我不能做，而是我不要去做。如果这是不讨天父的喜悦，我就不会要去做它。所以这个与神相爱的关系比与神有律法的关系来得要好。所以这些假教师说的这种把人放在与神有律法关系的福音，保罗说这不是另外一种真正的福音，那是不对的福音。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是一句很重的话，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有任何人传讲另外一种福音，甚至如果天上的使者来传讲另一种福音，就算是莫洛尼来说你必须穿上某种内衣才能称义，你必须遵守摩西会堂的仪式或惯例，或者你必须是忠实的摩门教徒你才能得救，这些都是加在经由耶稣基督给我们神的救恩以后的东西，又把你套上了一些重担。有一天有个年轻人来找我，他以前曾在我主日学的班上，他对我说 Chuck， 我不再是基督徒了，我现在是摩门教徒。他的这种说法，我相信他没有学够摩门教的方法，因为他们现在想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一份子，他却说我是摩门教徒。我说那真是遗憾，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根据你说的，我认为一个人离开基督变成一个摩门教徒是一件遗憾的事。我说告诉我杰瑞，什么根据什么你会有永生的盼望呢？然后他说我信靠耶稣基督，而且继续做摩门教徒。我说好吧，我认为你太离谱了，如果你永生的盼望是基于信靠耶稣基督，我可以跟你握手说太好的杰瑞，继续下去。可是一旦你加了些别的上去，那就是另一种福音，即便是天上来的使者传讲另一种福音，超出了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你永生的盼望的，那就是另外一种福音。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说，我不是要在人中间讨人的喜欢，我是要讨神的喜欢。我可以不争论这些，我可以对律法规范来让步，如果我这么做，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感谢神，保罗的坚持，好家伙，要不是保罗的坚持，我们教会今天就会大大的不一样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恩典的福音是显示出耶稣基督给保罗，我可以确定神选择了保罗，甚至当保罗还在母腹中，就已被命定将来要带出这恩典的福音，因为神选择了最适当的他来做这件工作。 你要晓得，如果你对一件事没有坚持到底，你就总会想，好吧，我的失败是没有坚持到底。我有没有持守到某种程度，我看看我自己就说，失败在我里面，我没有完全坚持到底。说到佛教徒，我在他们身上也发现有趣的事。有个人告诉我说，我是个佛教徒，我通常会问他们，你有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以致在佛教里得到平安呢？他们总会回我说，我正在往那个方向做。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已经达到那个目标了，他们总是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总是这样引诱人努力的去做。我希望你知道，我是在努力，如果我努力一点，我可能可以进步，我可能可以得到，我可能可以找到平安和满足。我正朝那个方向努力的做。使徒保罗以前一直很小心的遵守神的律法，他从头到尾都一直遵守着。他写到他自己是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说他的热心是超过其他的同伴，他为死人热心，他按着律法为神热心，所有的他都超过他周围的人。可是保罗发现他这么热心的遵循着律法，还是感到空虚，感到做不到，没有成就感。那是为什么在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后，他就由一直忠心遵守律法得不到平安中，完全的转换成了另一个人。彼得无法真正的成为恩典的特使，因为彼得没有真正热心的遵守律法，所以彼得可能会想，好吧，如果我就只遵守律法，我也许可以长进，我可能可以得到小的吧。所以保罗是神特别预备了他来接受这恩典福音的人。这恩典福音是由耶稣基督直接向保罗启示的，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学到的，也不是从那些使徒或弟兄们那里学到的，而是由耶稣基督直接显示给他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害我在我们班上是最好的，我从头到尾都努力的在做，我一直都遵守犹太教的律法，比我本国同岁的人更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是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当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遇见基督，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从残害逼迫耶稣到跟随耶稣，如此的改变，完全的改变。保罗没有询问那些基督徒弟兄而学到这些，他去到沙漠，在沙乌地阿拉伯的沙漠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等候神，得到耶稣启示给他这由恩典而来的福音。所以这不是保罗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传给保罗，保罗又传给了我们，这是基督的真理。这救恩是经由你对神的信心给你的。保罗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我根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所以他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直到在他转变6年半7年以后才去。他是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 去压迫那些属神的基督徒的路上遇到了基督。所以他到了大马士革之前就已经变一个新的人了。他牧养那里的基督徒，可是他觉得他应该多晓得一些，所以他就到了阿拉伯的沙漠去，在那里等候耶稣，等了3年半，得到了荣耀的启示，再回到大马士革，在那里教了他们3年，然后再到耶路撒冷去。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这雅各是雅各书的作者，这雅各是早期教会的领袖之一。这雅各不是渔夫约翰的兄弟，那个雅各是在保罗之前就被砍头了。这个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在马可福音中提到过，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他。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所以保罗在转变7年后，从大马士革回到大树，那是他的出生地，他在那里做帐篷。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并没有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什么密切的联系。事实上，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保罗有些害怕，他们只知道他是迫害教会的特务，因此他们非常排斥接受保罗为弟兄。所以保罗强调他福音不是由使徒或人传给他的这件事实，而是由耶稣基督直接启示他的。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所以没有疑问的，保罗曾在叙利亚和基利家宣教，这些地区是在大树，是他的城市，是他的家乡。他带给那些地方的外邦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提多是其中之一。关于巴拉巴，是耶路撒冷教会中的一位弟兄，决定也要去大树，因为在安提阿已经有神的功，那里有许多外邦人得救，也听到有关保罗的事。他决定要去找保罗，去帮助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他到大树去找到保罗，邀请他往阿提安牧养他们。巴拉巴带着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要与使徒们澄清一些事情，要表明保罗的信仰。保罗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换句话说，他没有公开的跟耶路撒冷的教会说，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中有许多是以前的法利赛人和犹太人，他们还是照着律法的传统，也还是严格遵守着许多律法所教导的。犹太人仍旧相信，如果你是外邦人，就不能成为基督徒。犹太人能坚持，唯一能使你得救，是相信耶稣基督，也要遵行摩西的律法，还要受割礼。那是耶路撒冷教会主观的一些看法，所以保罗私下跟这些使徒说明，他所传讲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他们想要鼓吹的这些观点，可是只有保罗一人顶住。那些人是说，嗨，如果你要得救，一定要受割礼才行，因为保罗顶在前面，所以提多没有被强行受割礼。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保罗为外邦人承受着，保罗为了那已经宣告给你们的福音坚立着。所以你不必是犹太人，你不用守摩西的律法，你唯一要做的是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靠他，神会在你的生命中做他的工作，有圣灵的能力会转变你，那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神会替你做。救恩是神借着你信耶稣给你的礼物。保罗碰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让步，他没有向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的压力屈服。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我喜欢这句经文，保罗是个硬骨头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很快忘记耶稣的教导。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真正的事工是仆人服侍，他拿了毛巾洗他们的脚，在他们中间成为仆人的样式。然后他说，你们看到了我所做的吗？去照样做，如果你们这么做，你会快乐的。是说如果你处在仆人的地位，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常常在教会，我们好像发展成某种等级制度似的，我们发展出一个小圈圈的领袖，在人当中敬畏他们。你看看这是多么容易被这欺骗和有这种思想。哎呀，我很了不起，你知道我是某某人吗？然后你就会与人隔绝，很快的你就跟别人失去联系，然后很快的就与实际脱节了。有一位神的仆人是我很敬仰的，他是现今世人中最受神重用的一位。每当我见到他，就会使我回忆到最初他那种单纯美丽的态度，那就是格里汉。他最不摆架子，神用他做了很多事，你晓得吧？哦，格里汉，哦，格里汉，你知道吗？我就是那样，我会说，哦，格里汉，你看我就是那么敬畏他。后来他跟我说话，我就完全降服在他那美好坦诚和感动之下。我们中间有一位是西方航空公司的空服员，有一次格里汉搭了与他同机的这一班飞机，格里汉对他说，等一下，等你做完事过来聊一回好吗？所以他后来就跟格里汉坐在一起聊了约有一个小时。格里汉说，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等下次我到加州的时候，我可以打电话给你，也许我们可以聚一聚。跟一位西方航空公司的空服员，可是他就是那样子的人，那是美好的，难怪神这么大大的使用他，也难怪神用了他这么多年，因为他明白是来做神的仆人的，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般人以为比其他的人更伟大的上等地位。在这里有那么一点人，你晓得，在耶路撒冷里的一小群，他们把自己抬高，你看他们高举自己。保罗说到他们，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几年前，我不想被人家认为我是与我服侍的教会， 是有特定的宗派，我就开始看看其他的宗派，我要加入的话就会跟着堕落腐败，所以我去找主教，去找教会监督，去找宗派的领袖们。我不喜欢宗派制度成长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为共同利益而互相利用的政治形式。你要晓得，这就会排在队伍里，然后得到权力，然后坐到那个位置，就会自有夸自大的态度。然后坐到那个位置，就会有自夸自大的态度。你晓得，就会变成这一套东西。我不认为那是真实的基督教，我是倾向找多一些团体来相交的。嗨，你晓得我们穿裤子是一条腿一条腿穿的，所以我跟别人一样，所以我去找这许多威严令人生畏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推推眼镜坐在他们的椅子里，沉着脸看着你，对你说的许多就是想要威胁你。这就是所有的把戏，要威胁胁迫你。他们想要威胁胁迫保罗，威胁提多行割礼。你要知道，保罗退后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那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神并没有称赞这些人，神不受这些人的威胁，只是看那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围城，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为之物。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小段经文，万民又如天上的围城。许多时候商人当然有天平，你晓得，当你买东西的时候是按重量称的，在天平上一边放货物，另一边放金币，两边平了就是货物的价钱。一个商人为了表示他的诚实，他会先把天平上的灰尘吹掉，再把你买的货物放上去，免得你花钱买了灰尘。这是象征性的告诉你，你看，在这一代我是最诚实的，这天平上的灰尘也是别具一格的事。人可以看见他买的东西会放在把灰吹掉的天平上，是个公平的买卖。万民又如天平上的围城，神可以把他们吹掉，所以人是极微小的。然而神不以貌取人，神不受人的威胁。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你要晓得，所有那些有权势、说话有权威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他们没有感动我，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啊，保罗，我真爱你，你就像柱石一样，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真好，那在早期教会存在的大问题得到解决的办法了。发现到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事工，也有他们的困难。神呼召我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很好，我就努力去做。我们面对不同的人，他们需要不同的注意和不同的信息。我是看到了不同宗派或是不同教会的用处。我看到有些注重礼拜仪式的教会，是为了那些愿意借着这仪式跟神建立最好关系的。我看到有些情绪激动的教会的作用，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为了那些借由情绪 兴奋的感性跟神建立关系。我真的很高兴神这么慈爱，愿意接触不同层面的人，所以神以我的程度接触我，用你的个性接触你。他寻找每个人，不管那个人是哪种个性或阶层。如果人的个性是属于容易动情或是情感丰富的，神就在那个层面与他相遇，因为神爱他。如果一个人是属于非常安静的，你知道，就是有点庄重严肃的那样的，神就与他向那在庄重严肃的层面与他相遇。所以我们不要批评注重程序的教会，也不要批评灵恩的教会，可是我们应该知道，神会在一道系列的两端与人相遇，也会与两端之间的人相遇。因为神爱所有的人，神不以貌取人，他按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层面与我们相遇。唯一会有问题的是，当我们说我们是最对最好的，你看我们的比他们的好，神比较爱我们，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用比较好的方法。不是，是对我这是最好的方法跟神相交，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不能像我一样与神相交。有趣的是，还有些人会说你感情太激动了，也有些人说你太不表露感情了。我想我跟神的关系是在路当中，因为当两极的人批评你的时候，你晓得你一定是在当中了。如果只有一端的人批评你，你就晓得你是另一端的派系了。但是两边的人都说你的时候，你就是在当中了。所以保罗认同了另一端的神的呼召，彼得、约翰、雅各，神呼召他们去犹太人那边，但是神呼召我去外邦人这边。你可以按律法与神建立关系，我们也可以按神的恩典与神发展爱的关系。这里保罗说话有点带刺，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换句话说，他们要我们帮忙。这里说我们是要去服侍犹太人，但我们都需要帮忙，所以不要忘了穷人。就是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就是帮助穷人。你晓得保罗有很多次拿了教会的奉献去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蛮有意思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其实那是保罗所在的地方，是保罗原先所在的教会，是保罗出发前的基地。保罗回到这基地是他的母堂，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彼得在这里有摇摆不定的表现。当然彼得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个性是有名的。他来到安提阿，他跟外邦人一同吃饭，那时候有他们所谓的爱宴，就好像我们现在每家带一个差来聚餐。通常一个礼拜有一次的爱宴，他们会聚在一起，每个人带一道菜聚在一起一同享用，然后以领圣餐结束，那称之为爱宴，早期教会的爱宴。这爱宴是很要紧的，因为许多时候这是穷人整个礼拜里吃的像样的一顿饭。许多基督徒那时候是奴隶，营养不足，爱宴是他们唯一一顿像样的饭。所以每个人分享他们的食物， 大家坐在一起一同吃。所以彼得来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但是这对一个好犹太人来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跟他们一起吃饭，你就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就变成外邦人的一员了。由犹太人的规矩来说，从正统的规矩来说，那是不对的。但是彼得看到基督的爱，明白了，他们是主里的弟兄们，他就坐下来跟外邦人一起吃。你还记得早先当彼得在约帕西门家的屋顶上看到异象，有一块大布垂下来，里面有各样不洁净的东西。主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说哦，我不行，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耶稣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净的。这样一年发生了三次，然后主说看啊，门外有人来了，跟他们去，不要疑惑。所以彼得下去到门口，有那三个从凯撒利亚来的人，他们说我们的主人哥里牛是罗马的百夫长，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我们来找你，请你到他家里去，你可以把神的真理解说给我们听。所以彼得就跟他们去到凯撒利亚百夫长家里。哥尼流开了门就说哦，赞美主，彼得请进。彼得说哦，你晓得我进你的房子是不合法的，我不能进外邦人的房子里。可是他说神告诉我，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我就进你的房子。这不就是你想知道的吗？哥尼流说那天下午三点钟我正祷告的时候，天使站在这里告诉我，只要去找你，你会告诉我们我们想知道的。所以责任在你的手里，请告诉我们应该知道的。彼得开始跟这些外邦人和一群聚集在百夫长家的人分享。一群百夫长的朋友们来听彼得要说的，当彼得正跟他说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彼得非常惊奇，这些外邦人他们受了圣灵的浇灌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大家听着，我没有做什么，你们要晓得我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要为我做见证，不是我做的。他不想要为此负责，所以他要这些犹太人见证人回到耶路撒冷，解释这不是他做的，这是神做的。因为他不想惹麻烦，一开始是到外邦人的家里去。彼得主开始拆除一些障碍，他来到安提阿，看到美好的香蕉爱宴，也加入了他们。可是有些弟兄们从耶路撒冷来了，雅各的朋友们，彼得知道如果他们看到他跟外邦人吃饭，他们会去告状说彼得跟外邦人吃饭。哦，不行啊，现在怎么办呢？所以彼得就不干了。下次爱宴他就跟一小群犹太人坐在一起，身体就被分割了。所以每个人分享他们的食物，大家坐在一起一同吃，所以彼得来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但是这对一个好犹太人来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跟他们一起吃饭，你就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就变成外邦人的一员了。就犹太人的规矩来说，从正统的规矩来说，那是不对的。但是彼得看到基督的爱，明白了，他们是主里的弟兄们，他就坐下来跟外邦人一起吃。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只是说我们不吃猪肉，我们不吃兔子，我们不吃那些你晓得律法认为不洁净的东西，吃那些是有罪的，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保罗说，连我们这些守律法的也只能因信称义，没有人因遵循律法可以称义。你遵循神的律法是不能得救的，就算你遵守神的律法条文习俗口头的，都不能使你得救。这也是现今犹太人的问题之一，他们相信救恩是一定要这样，他们无法完全做到完全遵循律法。犹太教的赎罪日已经不再是为罪献祭的日子了，这是犹太人反省回应的日子，反映他们在神面前的努力得以寻求为义。可是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新找到的信心，并且启示出这公义被神接纳，是基于信耶稣基督，所以他对努力遵守律法感到绝望。现在寻求到了因信基督可以称义，不再需要遵循律法的习俗。如果他想吃火腿三明治，他就去吃。他继续地说，如果我已经在基督里称义了，再要经由已经拆毁的律法重新建立的关系，那我就是罪人了。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换句话说，律法宣判我死，所有的律法根本就是要对所有的人这么来责备的。对所有的人这么判死刑，是因为没有人能完全的做到。圣经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圣经又说，凡不参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现在有个新生命活着，我旧的生命是基于守律法，我旧的生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旧的生命充满了冲突、吵闹、羡慕、嫉妒，好搞派别活动，不再是我，这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在有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为新的重点，不再是我坐在宝座上，现在是耶稣基督进入我心中，不再要使自己高兴，而是要寻求耶稣基督的喜悦。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现在不是旧人，那个旧人已经死了，已经跟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我有了新生命，生命中有一个新的中心了。以前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 Chuck 已经死了，跟十字架一同钉死了。现在以神为中心的 Chuck 活着，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才能有这以基督为中心的新生命，我才能与神有这新的关系，我才能有这属灵的生命。保罗这么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被钉的前一夜，在客西马尼园，耶稣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是说什么呢？什么倘若可行呢？如果人类的赎罪，如果人类的拯救，还有其他的方法，还有别的代理人， 或是还有其他的行动可以代替，让这杯离开我。如果人类有可能被律法救赎，那么耶稣就不用死了，神就会设立一些条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对所有人的宣告，不论是什么时候，这是唯一的救赎和可以见到神国的盼望。因为如果神是可以用其他一连串的工作完成对人类的救赎，他也可以立一些规条、要求、规定等等。神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法子来救赎人类吗？我确定他会答应耶稣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事实上，耶稣就去受了人们加在他身上的苦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苦行，这是神对我们所有人的宣告。救恩没有任何可能是可以经由做什么事，经由遵守什么律法，经由什么人的奉献可以得到的。所以当保罗说，我不以神的恩典为无效的，因为如果律法可以带来公义，那么基督的死就没有意义了，他的死也没有必要了。但是公义无法经由律法带给你，你遵守法规和规则是不会因而带给你公义的。我不能给你公义的标准，跟你说如果你现在做这个做那个，你就可以得到公义。不幸的是，很多教会都力图这么做，他们有他们圣洁的标准，他们会告诉妇女们怎样打扮才是圣洁，什么样子才是圣洁，他们会说什么首饰你可以戴，哪种不可以戴，他们告诉你头发要怎样梳理是公义的样子，怎样不是公义的样子。有意思的是，他们没有对他们中间男人的穿着做出太多的规范，可是他们对女人有许许多多的规定。当然了，男人们不能戴金饰，他们很努力，也真的相信这样他们比较更有公义。他们看着我就说，哦，你看他戴着金表又戴着金戒指，哦哦哦，真丢脸，你看他怎么可以当神职人员呢？他怎么能有权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戴金戒指真差劲，因为我戴着金戒指他们就批评我。如果我现在把金戒指拿下来，我忽然间就变成公义了，因为我取下我的金戒指和金表，现在我站在这里，我是非常的公义的。你看，你们这些女士们，只要你们洗脸，你们就可以变成公义了。我是说，你晓得这是根据他们的标准，如果你化妆那就不公义了，不化妆就是公义。所以他们设立这许多的标准，我就说，哎，我不再戴我的金戒指了，我不再戴我的金表了，我请牙医生拔掉我的金牙，我现在非常公义了。不是的，那些不能使我的义多一点，戴那些东西也不会使我的义少一些。公义不是戴金子或不戴金子的事，吃肉或不吃肉，吃火腿或不吃火腿。公义是神因我信耶稣基督而算我有份的。神看着我，他是在基督里看我，他在基督的公义里看我，因为他只在基督里看我。这是我在神面前的身份，就是我靠耶稣基督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不真是在看我，但是他看着耶稣基督就说，嗯，这个 Chuck 是个公义的人，我会说谢谢耶稣，我为此感谢你，我爱你的恩典，哦主啊，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使我在神面前算为义。如今我够称为义人吗？我还在努力，相信我，我是个非常自以为义的人。我自以为义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看过电影，我从没去过，不过我去过一次舞会，那真是糟糕。从那次起好几年我都很内疚，哎呀，真是懊恼。 问题是我很喜欢这舞会，哦，真是糟糕，我感到非常内疚。不过我从不抽烟，我从不喝酒，所以除了那次跳舞以外，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够资格称义。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抽过烟，我还是没有喝过酒，可是那不会使我成为义。我不看那个，我不以那自以为义，那有什么了不起？不是那个可以使我为义，神算我为义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那是我能立在神面前的根基，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他曾用行动想要成为义人，他曾遵循律法想要成为义，他跟着大家一起做，可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后，他很高兴因信基督而得到了新的公义。所以他当着所有从耶路撒冷来的领袖面和压力下为外邦信徒辩护，告诉他们说，站立在基督已经释放你自由的面上，不要再受人的捆绑和神正当的关系，只要享受你与他相爱的关系，神爱我这是要紧的，神因着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所以原谅我所有的罪，这是要紧的。神今晚算我为义，是因着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或是没有做什么，是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神算我为公义。我在神面前的这公义是完美的，我不能再加添什么上去，任何我想努力加进去的都会被除去，因为那些只会让我回头看我自己，而不去定睛在耶稣身上。每次我要是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身上，我总是有麻烦，当我把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我就有所警惕。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享受神的恩典，因为你的信心给了你神的公义在你身上。天父，我们今晚为着我们所得到这荣耀的福音感谢你，是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谢谢你天父，向保罗启示以及保罗将坚固不动摇的信心传给我们。哦主啊，这些外邦人可以跟你有爱的关系，原谅我们所有的罪，因着我们在耶稣里的信心可以被称为义。现在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